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木九招谈，我是凯文，
我是如题，
我是菩提，欢迎来到这个新一期的木球招谈，是吧？上次聊木球招谈还是上次，
还是上个赛季，
上个赛季的总决赛那场，是吧？开始啊，我都不确定了，
都不太确定。
嗯，确实，平时常规赛也，你说有多少能聊的呢？那个奖项什么的 MVP 都没出来，对吧？
嗯嗯。
到季后赛，哎，就如火如荼，这个时候来了，是吧？
嗯、
然后今年好像说这个今年季后赛特别特别好看，就说
对，
你可以不参加高考，对吧？啊，不能说这个，你
可以放弃中考，
你可以上班摸鱼，
季后赛值得。
嗯，对，当年不是什么一年一度的奇勇大战嘛，现在可能过两年又要有奇勇大战了、
嗯、
因为这个东部骑士确实这两年进步特别大，
嗯
啊，虽然、
嗯、对，
虽然今年没有进来
没进球，
但是今年进步特别大，
差一点、
嗯、对，差一点的进了、嗯、对，
被老鹰黑了是吗、嗯、黑九，
对，黑九，但是他后期打的有点拉垮，前期就是爆发了，他们算是那种就是年轻球队嘛，快乐篮球、
哦、
打得好的时候特别好，打得拉垮的时候特别拉、哦、
行
确实，对，然后今年现在我们主播在录制节目，此时此刻、啊、就是放弃了我们看比赛的时间啊，
嗯，
就凯文上半场还在看这个热火打七六是吧，
啊，对的，
啊，现在抽到一半时间来拿来讲一期，对吧？赶着比赛之前讲完，
比赛之前讲。现在是这个第三节，还剩
70-78落后是吧？嗯，
对，70-78，80-70，暂时领先。
哎，你比我快啊、哦！体现了网速的差距。
对，我觉得就这个赛季的季后赛真的就是特别好看，但是有一个搞笑的情况，就是东部西部进入这个 semifinal 就是半决赛都是一二三四，对吧？就是第四名以后都没进，但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因为就是真正的强队都进了这个第二轮，所以从第二轮开始，我觉得这些比赛就变得非常好看。
嗯，
就这期节目咱们就从现在就四个 box 嘛，对吧？四个这个系列赛，我们就。每一个系列赛做一个预测，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有一个东决跟西决就出来了。东决西决出来的时候，我们再预测一下总决赛，对吧？
没错，
就可以就过一下，对吧？
嗯，那个上一届木球招刊的那个最后是夺冠的是谁？是凯文老师是吧？
好像是我，但是
凯文不是预测太阳吗？
哦、
当时
对对对，
没人信太阳，对吧？我们都以为凯文老师随便开个玩笑，结果太阳进总决赛，一度杀进总决赛，
对对对，
而且差点赢了字母。就是我说差点，是因为第五场还是第六场是吧？就
布克被抢断，哎呀
啊，惜败两分啊！
对对对
对，特别可惜。
对，但是字母确实比较强，
对确实，
嗯，对对。
对，所以咱们今年的话从东部还是西部开始？要不就从东部七六人开始。
七六人这个 rookie 的组队，那
东部我们先从那个开始、已经打完第一场的开始
啊，可以
密尔沃基啊，101-89，对吧？昨天刚打完熊密尔沃基刚打完波士顿啊，
波士顿，对
对，然后那个这个系列赛我觉得是整个第二轮最好看或者说火药味最浓的一场，因为这两个队给人感觉特别硬，就是肌肉之间的碰撞是吧，就谁也不服就干谁，不是说球迷说哎呀你垫我个脚啊，然后我又不爽要骂你，没有的，他们就是比就是谁更狠啊，不是说打从阳打架，但是说就是说他们喜欢那种很硬刚的那种比赛感觉，我觉得这个才是原始 NBA 的那个味道，对吧？
对对，我觉得像字母、啊、塔图姆、他们就把这个感觉带回来了，对吧？都是就在内线、背身单打，对吧？在这个在禁区外一步的地方开始 贝尔兰打，然后就会吸引包夹，这样不可避免就有很多身体接触，然后他们也是那种喜欢进攻的，不会说也一包夹我就分球出去了，他们会硬扛，会硬上，对吧？这种就比较好看，就有点九十年代的感觉。
对对，而且他们都是防守为主的队伍嘛。米尔沃基，你别看他、对吧，那么多爱投三分的外线，像字母什么就一代四是吧？但是其实他们防守主要重心还在防守上面。那波士顿更不用说了，本赛季那个 DPOY 不就是波士顿的那个斯马特嘛，斯马刚对吧？那个最佳防守队员就是他。波士顿的防守呢更不用说了，对吧？因为今年那个年度最佳防守队员 DPOY 不就是给斯马刚嘛，啊斯马特嘛。
斯杂光是吗？
Marcus Smart 嘛，对吧？啊，司马刚是一个梗啊，就是因为他经常刚哥，现在他经常打铁，他都不是打铁，他就是打钢那种感觉啊，就是特别铁啊，都出钢的效果。所以说，但现在确实他是准心变好了，然后他防守一直都很好，所以今年实至名归，对吧？那他带动了整个波士顿的防守体系，那就很好看。两个队伍都是打防守为主的，
对对对对
对，
对吧？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波士顿，我觉得这个队就像是一个，就是由一波年轻人打快篮球，慢慢磨合，慢慢就是打出一点自己的感觉。他有点像，三五年后的这个灰熊队，对吧？三五年后的灰熊有可能就会在像波士顿现在这个状态发展，因为前几年我们知道这群年轻人聚在一起，比如说杰伦啊、司马刚啊跟这个塔图姆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比较青涩，打得比较散漫，然后啊，当时这个欧文呵呵还在，这个毒瘤也在，对吧？然后他这个战绩也不好，但是现在我觉得他这现在越打就越有点，就是有点自己的这套体系出来了。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雄鹿这边，其实我觉得雄鹿应该是更有深度，毕竟是卫冕冠军，对吧？而且，这个字母也是相当于打这个联盟 top 三的感觉，对吧？现在至少是，
你说 top 一都没人反驳，对吧？
在我这就是 top 一，
对对对，
对，
很多人都觉得 top 一嘛。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 Middleton， 对吧？没有米豆，所以没有米豆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进攻上面。是差点意思，我觉得上一场主要是这个 Holiday 叫什么霍勒迪对吧？
猪哥是吧？猪 Holiday 是吧？猪哥，
猪哥
爆种，
有点牛逼，但是他能不能场场爆种呢？这个不好说，对吧？
对，就看米豆什么时候回来，对吧？如果他一回来，那波士顿更难打。
对，米豆回来，我觉得这个雄鹿应该问题不大。
对，波士顿其实。你说怎么防波士顿很简单，需要一个手长的人切断杰伦跟那个塔兔是吧之间的连线，他们俩连线一断那就没了嘛，所以说刚好只有字母哥能做到这一点。那你反观这个雄鹿这边，你字母哥进攻至少两个人包夹对吧，那肯定会出一个空位嘛，那就看这个空位轮转给谁，然后直接一个三分扔出去。
对，如果这个球转给米豆的话，在中距离或者是甚至三分，我都是非常有信心。但是给朱哥，那说不好。
上一场没有说服你吗？上一场的表现，
上场就他爆种，我是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个相当于 X Factor 的吧。但是我不能保证他场场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
可能凯文买球了对吧？买朱哥三分零中五是吧？五中零，
零中五，
先骂一波。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我刚刚为什么说那个字母是我这心中的 number one， 是因为那个我老板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是
一定要把这节目发给你老板。
这个我一赛季没有看球了，但是常规赛这个确实没有看。但是呢，之前也说过，我老板是个球迷嘛，一个白人，就特别。开朗吧，然后他是猛龙队球迷啊，然后我今天为了录节目，特意去公司上了一天班是吧？跟他聊了聊 NBA， 跟他聊了聊 NBA 是吧？聊下来好，那我知道了，这个他在他那边那个字母就是联盟第一人啊，没有争议的，
就 number one，
所以现在在我这边字母就 number one 好吧？
可以可以，这个逻辑。没有漏洞可以
对，那这轮的结果怎么看呢？就我们说这么多铺垫呢，
嗯，要不你先来预测一下，如何先来？
对，可能哎，可能我们可以更多的铺垫一下，对吧？但是我想就直接从结果导向，然后倒推，
嗯，
对吧？结果肯定，也不是肯定啊，大概率是
别肯定
米尔沃基赢，对吧？因为虽然说那个今年雄鹿今年凯尔特人是带着一腔怒火，是吧？第一轮很生气，第二轮更生气，为什么呢？就第一轮他们打篮网，那个欧文不是当年踩他们地板嘛，然后当着所有人踩了地板，所以这个全部凯区的人都很恨那个欧文这个人，进而就是波及整个网队啊。然后他们现在4-0横扫网，他们带着这股势头去刚字母哥，对吧？但是我觉得雄鹿这个毕竟是就是去年冠军对吧？前一年是
东决还是
东决输给热火对吧？
对对对
对，反正就是每年都在进步。那今年可能不会，就是说不能再进步，前提那就是原地踏步，那可能还是就重新保底了，对吧？所以他们的那个体系已经被带出来了。也一旦这个体系出来之后啊，每个人信心首先信心上是无可摧毁的。第二呢，就是球员的那个心智上、技术上，对吧？配合上、磨合上面。包括今年他补强了那个谁，那个很脏的那个，是吧？叫 Grayson Allen 啊。
哦，
对，那个就是说很符合雄鹿这个队，具体不多说，就是气质很符合雄鹿这个队啊，所以就很难打啊，我感觉。
对，
那么最终应该是4-3带走凯尔特人，我觉得会打抢七。
哦，会打抢七是吗？
嗯
嗯嗯，确实，如果到抢七的话，波士顿确实不一定打得过雄鹿。对，我觉得，对，我觉得雄鹿是一个这个蓝领球队，就大家打的都很蓝领，就包括字母哥，他虽然是超巨对吧，但是感觉这个球风还是很硬，然后脏活累活也干，所以确实比较 tough 的一支队。但是我觉得没有米豆对吧，加上上场我觉得朱哥霍勒迪真的是有点爆种发挥，然后包括这个字母，他虽然是超级，但是他上场的表现也是这个爆种级别，所以我觉得啊、哎，我想反向一下 rookie 就
啊、
哦，
可以
4-3凯尔特人是吧？
我觉得如果是抢七的话，应该就雄鹿了、嗯，但是不抢七，我觉得4-2凯尔特人吧，
可以，
雄鹿再赢一场就差不多。
在这声明一下，我很不希望雄鹿赢，我很支持 whoever 打雄鹿啊，我就支持那一队啊。但是预测嘛，
对，而且 Rookie 曾经是凯尔特人球迷对吧？
我篮网球迷，
但是隆多时代是不是有点早？不对，不是一个队人。
你的那个 email 不都是什么什么什么 Rondo？
放在节目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给 Rookie 转钱。
对，或者发点 email。跟他聊聊可以。
那个是哎，当时在大学的时候不要填邮箱嘛，当时就现场注册一个，然后脑子里第一想的就是这个朗多，我当时是一秒钟反应出来，这个要搞个几秒邮箱填滑铁卢那个。
太厉害了， Rondo 是萦绕在 Rookie 脑海中的男人，
初恋哎，不是初恋吧，Rookie 初恋是 KG 吧，
都一个队的嘛，没有差啊，都是一个
初恋就是凯子对吧？
都是凯子，
行，
行，可以，
我觉得4-1吧，
那个
雄鹿赢，
啊
，OK， 啊，我 OK， 我要怎么说呢？我想想，我老板是怎么说的？
你干脆把你老板拉过来一起录算了，
就是字母牛逼的、
哎，真可以。我们哪天聊那个什么，聊一期英文 NBA 的话，我就把我老板拉
过来。
OK， 是这样啊，那抛开我老板不谈是吧？首先，我到底喜不喜欢雄鹿这支球队呢？这个可去年我们录了几期节目是吧？这个我们其实对雄鹿这个球队的那个就是感情上的态度，我们是非常明确的，但是那个客观来说，这个雄鹿确实强，就是各方面阵容上看不出任何的短板，包括米德尔顿受伤以后，居然也有这个霍勒迪站出来。虽然说他也许不像米德尔那么稳嘛，就是稳定的进攻第二点选择，但是也体现出一个就是所谓的深度嘛。另外就是字母这个人， 就他球品怎么样不评价，但是他真的是就是一看就是超巨嘛。
对，
除了篮球方面以外，他就是最大一个优点就是他耐操。其实大家想想，就是历史上
这不也是篮球吗？
哦，我说球除了技术特点以外，就我个人一直觉得，就是作为总冠军拼图或者说历史级别巨星来说，最重要一点事情是耐操，然后才是别的这个，
对，
就是有的没的是吧？就是你要不受伤就行，像詹姆斯是吧？这太是吧？这个我觉得字母也差不多。我已经想不起来字母受伤是什么时候。去年其实他有受伤嘛，但是对他总决赛有影响吗？没有影响，是吧？最后一场50分是吧？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这个耐操是我觉得是一点啊。另外一点，他有心气啊。这个人并不是说夺了一个冠军就满足，得了一个 MVP 就满足的人。啊，他确实是有野心的。就抛开这个球品不谈，他确实这一点上是令人钦佩的嘛。那自律什么更别说，大家去看看他的肌肉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个球员呢，你爱不爱看他是一回事，但是他确实就是属于那种你恨他也没什么用，他就是你喜欢的球队夺冠路上最大的一个绊脚石嘛。所以我确实觉得抛开我老板的因素，我也觉得他确实实力上是可以被称作联盟第一人也不为过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雄鹿方面嘛。那个凯尔特人方面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我们再鞭尸一下篮网好吧。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稍微对于篮网的被横扫有点太反应过激了嘛。那其实篮网是自己打得差，并不是说凯尔特人，但凯尔特人当然打得好，但是没有到那么好的地步。就是我觉得凯尔特人可能实力还是有上限。就是我个人仅个人观点啊，你想就是说，首先篮网差不差？篮网确实很差。为什么差？因为哈登走了，就这么简单。因为去年有哈登，今年没哈登，这就是两个不同级别的球队。因为今年没有人组织了嘛，那欧文显然不是一个会组织的人。而且我觉得组织能力这种东西怎么说呢？就是一进联盟第一天有，那就是有；没有，那就是没有了。所以说，我觉得哈登为什么要把哈登放走？我是真的不能理解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哈登的篮网，我就开赛之前啊，马后炮出去，开赛之前我就已经很不看好了。然后大家当时还说什么打凯特人很容易啊，因为去年不是第一轮也打凯特人嘛，当时就是4-1声势很少，但是那时候有哈登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凯特人就不好意思，我就觉得篮网本身已经是强弩之末，然后去看他们比赛也是特别令人着急嘛，因为没有任何的组织，连战术都不跑。就是组织后卫控过这个什么运球过半场啊，给 KD， 要么就给欧文，这不叫篮球嘛？这不是职业篮球是吧？这是可能是什么德鲁联盟或者是什么路人王是吧？就我觉得职业篮球不是这么打，而且就是你要考虑，一场比赛48分钟是吧？每个巨星他再怎么牛逼，他也有体力限制啊。那我觉得，所以篮网横扫篮网可以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我并不是特别的因为凯尔特人横扫篮网，然后我就觉得凯尔特人是今年夺冠热门，我觉得还没到那个程度。这就好像2015年的时候，马刺在第一轮就被快船淘汰，当时淘汰之后呢，快船因为前一年马刺是冠军嘛，那第一轮快船淘汰他以后，大家就觉得快船是今年夺冠热门，结果他第二轮就被火箭干掉了是吧？这就是说有的时候大家会因为大家印象中的强队被一支球队淘汰，就认为那支球队是有夺冠实力，但反正在我看来，凯尔特人好像是没有的。
对，
这里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刚才那个为什么哈登离开篮网是吧？这个很简单，就是因为篮球它也是个人情世故，它就也有战队这么一说。当时哈登去篮网之后，那个德帅啊。德帅是篮网的副，就是纳什的师傅啊，曾经的恩师，是篮网的副主教练，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当时也会出现一种分歧，就是说，哈登当然使用权，就是他的使用法的使用手册全部在德帅手里，纳什他不知道怎么用哈登，纳什想打的就是太阳的跑轰，但是德帅想打的是那种，所谓的这个魔球，对吧？魔法篮球。说白了就是要么投三分，要么上篮，对吧？纳什就说，跑轰在于什么？就是在于速度和中投，对吧？三分不是那么重要，所以说他们当时有巨大的分歧。 德帅就是说经常会暂停的时候，德帅说出了这个纠正纳什的错误啊，因为纳什太菜了嘛，当时就是他一个球员是好球员，但是他当第一年当教练的时候确实太菜，然后他又放不下面子，对吧？他放不下面子，他就说，他就觉得德帅说的不对，但德帅一眼就知道他哪里执教不对，所以说他又提出了建议，但是纳什完全没有采纳，这个时候哈登就很难受啊。哈登于是他就是照样坚持自己的打法，于是你会发现，站哈登那些球员全部被安排在了板凳席上，格里芬、阿德。是吧？你看今年这个哈登走之后，这些人有上场过没有？都直接没上，
对
吧？
这会不会是政治斗争的感觉、啊？
就是政治斗争嘛。所以我今天说什么今年夏天今年夏天傻分要加盟。
问题是格里芬他油箱里还有油的呀。他那个我看了第三场，他上场那几分钟就是效果拔群啊。
啊，对呀、啊，
傻分还是可以的，傻分一手三分的。
然后纳什就是跟做也很差的公关，就是说什么傻分有伤是吧？不利索，他可利索是吧？打得可好了，哪儿受伤了对吧？所以说今年夏天说，傻分追随哈登去七六啊，我一点都不惊讶，这个 rumor 是吧？有可能是真的。
嗯，对，我觉得呢，我觉得纳什还是当什么 skill coach 这种去什么金州勇士当 skill coach 叫人投三分投中投就行了，当 head coach 有点吃不消对吧？而且我觉得如果说的很有道理啊，但是这些都建立在前提都建立在这个哈登被交易去七六人这个大前提下，就是因为交易是两方都要同意才能有 deal 嘛。他当时这个我就非常惊讶于为什么篮网会把哈登送去七六人，就把哈登送去哪儿都可以，送去西部不可以吗？就也是可以的，也有队想要哈登对吧？他送给一个同赛区的一个劲旅，那我就很不理解这件事情，但是somehow他还是发生了，对吧？所以我觉得篮网这支球队，可能需要重建。
那不一定啊，毕竟杜兰特还在嘛。但是杜兰特最大问题就是他不会组织。你看今年场均五六个失误，而且你看那个失误简直就离谱了吧，傻眼，就是这球都能丢啊，就是那种感觉。所以篮网除非补强一个控球后卫去组织，
对他需要球队大脑，因为我觉得杜兰特，而且感觉说话没人听的感觉，又比较好说话，感觉不是特别的，就是执行自己的想法那种感觉，就不太像詹姆斯直接接管比赛，你就大家都听我的，对吧？然后按我说的打，我们就赢了。
嗯，
杜兰特总是觉得他是那种二当家，他虽然是大当家，但是他打得像二当家。
就是这个虎扑给他发明了一个词叫“老一点五”嘛。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因为你说他老二他能力又溢出了对吧，
不可能是老二，
你说他老大
老二
他好像也没有什么领袖 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
没有
老一点五。
对所以说当时哈登来篮网本来想追随大哥对吧，本来想安心当个三弟对吧，欧文是老二，结果发现大哥变成二哥，然后欧文变成神仙，直接不上场，
二哥没了我，
然后三哥变成老大，我操，变成做苦力的，
对。
那个叫啥呀，
反正我就是觉得篮网球看得太令人发指了，就没有任何的梳理，没有任何的组织，让我很差，因为你知道纳什是这个历史顶级的那种就是组织能力嘛，他居然执教会变成这样。其实我有点觉得会不会是他太宠杜兰特了，因为他不是因为跟杜兰特私交好才变成篮网主帅的吗？
对、
是的是的，
对
对
对，纳什是杜兰特自己点名要的，就我就要纳什。
那欧文也是杜兰特点名要的是吧？
对对
对。
然后这个
杜兰特的
篮网就是一个反詹姆斯联盟，对吧？你看欧文跟詹姆斯有矛盾，那么KD 跟詹姆斯死冤家，
何必呢？
所以说，
那不要把哈登也赶走啊，是不是？对，
哎，对，所以哈登真的很惨，真的很惨。我经常在虎扑上看到很多人骂哈登，我就一个个慢慢怼回去，对吧？我就说哈登来篮网当苦力，对吧？当耕地的牛啊，真的是每场都是做脏活累活，四十多分钟把自己腿筋弄伤，现在去七六被骂很铁，是吧？投不进三分啊，但是真正看过球的人知道，哈登的价值就在于阅读场上的战术，然后怎么分配球。
对，那你看集锦的话，你就看莫兰特就好了，对不用看七六人。
哎呀，嗯，好，那个啥，所以这个这一轮过了哈，那我们就另外一边、
啊、下一个
下一场下一场，嗯，迈阿密打七六人对吧？热火七六人，
嗯，
还是 Rookie
正在进行的比赛对吧？那迈阿密第一嘛，迈阿密东部老大、嗯、啊，七六人第四，所以求轻虐啊，三个字，求轻虐、
嗯、
啊，不要零比四带走就好，
这个、
是吧？
就是
这是我心态，
这个 perspective 特别明显，就是一个七六人球迷。
对，就是不能随便立 flag。虽然每场比赛看的都很有，就是就可以打，就绝对够打的、
嗯。
哪怕这场就恩比德不在，是吧？
嗯，
恩比德为什么不在？就是上场被这个跟猛龙打 G6 的时候是被这个西亚卡姆一手肘到了、
嗯，
就是来自老乡的铁肘啊，很无情啊，但是又很赛后又很温暖的拥抱了一下。所以现在恩比德说这个可能要做手术，是吧？眉骨那块要就破裂，但是现在又不打算做，但是会休至少两场。那么这两场很多人就会七六人一把汗嘛。但是我个人觉得，七六人其实少了大地这一点，其实照样可以打，因为热火他不是一个说内线很弱的球队，对吧？他有阿德巴约，然后还有两个替补中锋啊。大地说如果大地不在场的时候，七六人可以提速。啊，热火其实它不是在于速度很快，你看洛瑞对吧，小钢炮对吧，屁股很大，跑不太动对吧？你像马克西可以跑死他，
嗯、马克西
是吧？像
PJ Tucker，
那 PJ Tucker 也跑不动对吧？像哈达哥哈里斯，他速度又很快，他是那种四号位打谁都错位，所以我觉得七六人的点，七六人的点是很多的，嗯，但是还是得说就是不要被热火横扫了对吧？不要大意。啊，因为热火毕竟是防守很强，而且他是每个人都可以攻，每个人都可以防啊，这个很 bug。而且他那个教练斯波嘛，啊，斯波还很有东西啊，他很有东西，就是他是个菲律宾人，经常被人骂菲佣，对吧？但是他确实肚子里有很多那种美式教练的战术啊，你可以看到就是，对，球迷什么都说得出来嘛，对吧？所以我们理性看球啊，
看球
，OK OK。双手持球，
别说了，别说了，
别说了，别说了。嗯，然后这热火这个队，那老大当然是巴特勒嘛。虽然巴特勒牛逼到可以跟斯波吵架，
嗯，
就是赛季中发生一个事，不知道你们知道
吗？哦，知道知道，
就是那个、对，就是斯波很不爽巴特勒啊，就是说你是老大，你应该站出来。然后巴特勒就说你给我闭嘴啊。哎，信不信我 beat you up， 然后什么
下去放，
对，就信不信我下场下去打你这种感觉啊？就巴特勒真的是有时候他脑子确实不太好使。
对，威胁教练，这不像是脑子好使。
对啊，你不能让队友感受到对吧？你可以私下去解决嘛。
私下也不能威胁教练，我靠。
不，但我觉得 Rookie 说的就是怎么说，家丑不可外扬，就是更衣室的矛盾留在更衣室里面，
啊、
不能在任何就比如比赛中、什么采访中流露出来。
对，你像对吧？很多圆滑的球员，他就说了啥事儿没有，对吧？私下有点硬刚啊、对吧？这才是标范嘛，模范嘛。
嗯，对，嗯，但是我觉得他不应该。就是我觉得斯波也算是脾气好的了吧，他要是连斯波都忍不了的话，他只能找泰伦卢就，
嗯，不好说不好说。
所以巴特勒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他是个领袖啊，他是，但是有时候他又没有做到领袖做的事儿，相反去洛瑞去做是吧？那个泰罗西罗去做啊。
西罗还嫩点儿，
其实热火的配置我觉得非常齐全，就是跟雄鹿有一拼那种。嗯，
对，
热火的配置能打出花来，
甚至还有去年的雄鹿的 Tucker 嘛。
对，就热火这个 roster， 它没有超巨，你说巴特勒算超巨吗？可能算对吧？但是我觉得从数据啊，从各方面来看，它跟真正的超巨联盟 top 5或者 top 10的，甚至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那肯定有。
但这个人他是有一种精神领袖在里面，他硬啊，对吧？这比他硬啊。
你别问强不强，
就是
说硬不硬吧。
对，这真的硬，
这个 JB 就是硬，我看对吧？
对啊，毕竟乔丹的儿子嘛。
这话不敢乱说。
你这个话，那个什么那个
爱德华
子
华子点灭，
我靠！我原来我的兄弟是巴特勒，我操！ 开玩笑啊，但是对，但是巴特勒他没有拦，有时候他关键时候他没有拦子就很伤啊、
对，
你不像C罗他一直都很准嘛，关键球可以投，
对
对，所以我觉得热火他就是强在第一就是他的体系很好，教练很好，然后他第二就防守好，第三就是他那个板凳深度很深。
对，深度很深，
他们轮转，对吧？
甚至奥拉迪波是打不上比赛的。
啊、我就想说他突然
奥拉迪波，
居然季后赛冒出来奥拉迪波，你敢信？啊，常规赛没见这号人，季后赛上来就给你拿个二十多分，这怎么防？对吧？怎么打？
对，防不住。
对，
这个人曾经是全明星啊，但是他受了大伤，是什么东西？是什么 quad 什么韧带扭伤之类的，是一个大伤之后，就是最近刚复出，但是他打球的问题是。他有点毒，对吧？他需要自己持球进攻，然后跟队友配合比较少，一般给他就差不多就是最后一次 possession， 就是最后一次传球，对吧？然后他就直接自己干了。
嗯、
但是他，我觉得这个人关键时刻可能有奇用，比如说最后什么绝杀时刻，可能对吧？他可能是 third option， 但是他有可能是可以命中的那种。
对，然后进了之后就学韦德嘛，对吧？然后站在台上就 This is my house，
no， This is not your house， get out，
特别搞笑这个人。对，那反观这个七六这边，对吧？你说阵容齐不齐，对吧？也配置挺齐全的啊，有外线，有内线，然后还有一个哈登做发动机、啊、哈登现在可能就是得分确实菜啊，不得不说，确实。投不进啊，然后确实爱被帽，然后身体也没有以前爆发力好，但是他传球还是在的，就是看他怎么去用传球去，因为我当时去看现场那个比赛嘛，就是哈登在我面前那种近距离观赏跟电视上面完全不一样，就是他真的可以传出那种就是 no look pass， 然后每个球都是有那种感觉，比如他眼睛
往，他真的是没有在看是吗？
对，他往左边看，大家都以为往左边传，结果他直接丢到右边底角，然后来个三分给尼扬，对吧？就这种打法很常见，就是他的传球现在是越来越好，所以我有时候不禁想，他在火箭的八年啊，成为三届得分王，可能是被迫的啊，他并不想成为得分王，他就是想打团队篮球，他就是想打这种每个人都多得十几二十分的这种比赛。
嗯，对，
对吧？
五人得分上双，对吧？
对，
然后他助攻上双。这可能是他想打的比赛，
对，这就是一个才是团队篮球嘛。所以说他不去，他去为什么一开始去篮网，一开始要后来又来七六？我觉得他早就不想当球队老大，就是想当个安心辅佐大哥的小弟，对吧？
嗯，
结果在篮网就变成了大哥，所以没办法转来七六、
嗯、
啊。
嗯，
那么这个季后赛走势这一轮，我觉得就看大帝什么时候复出。大帝复出之后，七六会好打一点啊，至少第一他。
嗯，
得到体力上的休息，大帝可能就是在热火这个第三场第四场，对吧？就在七六主场的时候，在体力方面压制一下，然后在投篮手感方面也可以压制一下，毕竟他中投很稳。大帝他强在，其实他强在中投啊，不是强在什么内线角度，他那个中投真的是一投一个准，有时候可能投不进来造犯规，是吧？很多人诟病就是说碰瓷嘛，对吧？大帝爱碰瓷啊。Whining, crying baby， 对吧？就很多人就骂他，但是，包括我们去那个现场看，很多猛龙球迷就大骂，就 fucking beat， 对吧？什么、soft， 然后
他是
对，
他是没他经常是那个罚球得分比 field goal 要多，是吧？
对，但是你仔细看他那些确实实打实的犯规，
嗯、
因为他太大只了，太大只反而就是一些犯规在正常人身上感觉就很这个强烈，在他身上觉得好像就体毛少一样，其实不是的，其实很痛的，对吧？他身体长得壮不是他的错，对吧？所以裁判吹也没毛病啊，
裁判的错，对吧？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大比分大概是多少？
我觉得第一场第二场可能七六人会至少拿下一场，对吧？然后三四希望七六，因为我是七六粉嘛，当然希望他们都拿下，然后后面就看战术了，所以应该是要打到第六或者第七场，然后当然我说七六带走比赛吧，那就四比二或者四比三吧，这是我的意思。
四比二、四比三、七六带走比赛是吗？
嗯，
okay， 那我又要反向 rookie 了。
今天就对着扛。
我觉得如果是第七场的话，七六肯定没戏了，对吧？因为七六的主教练是老李，老李是出了名的关键时刻就比较拉。嗯，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相信老李第七场
被翻盘的神，是吧？
嗯，对。
哎，那万一七六的人就从头到尾落后呢？哦，那就落后了是吧？那也没有，不
那是第七场
不会
对
吧？
对，如果是什么第二场、第三场，那有可能对吧？老李是有这种骑兵效应对吧？突然给你来一个，就对面直接打懵了的一个战术，也是经常有的。但是第七场他不经常搞这种操作。所以我觉得这两场系列赛最重要的看点是看洛瑞跟大帝谁先回来，对吧？如果洛瑞不回来，我觉得热火也不好打啊。虽然今天是赢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打的还是比较涣散，就没有那种没有体系篮球那种出来的感觉，因为还是缺一个大脑。巴特勒他虽然硬，但是他不能组织啊，对吧？然后你说西罗能组织吗？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就是得分后卫，不太像组织后卫。那皮耶塔克就是一个防守悍将，他也不能组织，就没有真正能拿球的。我觉得只有洛瑞，对吧？那奥拉迪波也是自己单干的，所以没有洛瑞，我觉得这个热火的这个受的这个损失不比七六人缺少大帝要少很多。所以如果大帝先回来的话，那我觉得热火就悬了，对吧？可能这场。大帝可能第三场回来，对吧？第三场、第四场，如果洛瑞还不回来的话，那可能七六人都能拿下。那后面两场，如果他打出了这种势头，可能四比二就把热火带走了。但是我觉得洛瑞他也没有特别严重的伤，我觉得他应该也能复出。假设一起复出的话，我觉得可能四比二，热火带走七六人吧。因为前两场没有大帝，我觉得真的非常难打。后面两场就算给七六人的话。第五场回到迈阿密，我觉得，如果洛瑞在的话，我还是相信热火的这个防守跟体系篮球还是可以的。毕竟哈登才刚去，对吧？磨合没有特别的好，然后加上这个 Maxi 是一个 X Factor， 包括丹尼格林，这个我们的铁林，对吧？他70%是铁，30%才是准。然后
The real X Factor。
丹尼格林跟 Maxi 应该是 the real X Factor。Tobias Harris 对哈里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哈大哥很牛逼，哈大哥经常他现在拿3600万年薪嘛，然后他经常被人诟病就是高薪低能，但是季后赛让我感觉就是他把常规赛那个不属于他那个钱都打回来了，对吧？常规赛值1000万，季后赛值2600万，对吧？
确实。
没毛病，
他这个他但是他不他现在这个水平就再怎么发挥，他3600万还是高了。但是就抛开薪水不谈，他现在打的还是可以的，中规中矩的。但是就是拿不到球嘛，现在如果恩比德回来，他还是缺少球权，他也是需要球权的人。但是他的表现应该是可以，但是真正的 X Factor 应该是铁林跟 Maxi。如果这两个人打好的话，七六人还是有希望。如果他们打的还是像现在预期水平的话。我觉得热火四比二，七六人。
菩提怎么看？
我就附议凯文吧，四比二热火，这什么？热火四比二，下一轮
可以，
下一轮不打了。
所以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这两个队是我的知识盲区，能跳赶紧跳。
OK， 那就到西部了，那还是从昨天刚打完的比赛开始。就是金州勇士
啊，这个到我的主队了呢。
金州勇士打灰熊，你的主队是哪个？是灰熊吗？
勇士啊，
灰熊吗？
我老库里球迷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什么时候变成？
没人知道吗？
没人知道啊，
球迷。
我以为你是湖人球迷。
奇勇大战那么多年，我一直那个就是我一直是支持勇士的，就算是后来那个。那个杜兰特加入以后，勇士变成就是那种反面叫人物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还是支持勇士。原因就是库里
就是哇，这个藏得真深 啊，没人知道。
我的两位朋友都对我不是很关心。
你变得太快了，
对，就是，你这个真的没有人想得到，是吧？可能我们今天问一圈，大家都跟我们表情一样啊。
哎呀。
OK OK， 那个啥，其实我觉得勇士不是很好打，那个灰熊，灰熊有哨子，我说的太明显了是吧？
啊，对对，上场是有点
五打八嘛，
因为
五打
那个格林，这个历史上有多少次那个著名的以少胜多是吧？光度之战、赤壁之战，还有灰熊打勇士是吧？
就打勇士，
以少胜多嘛，就是五打八嘛。啊，没有吧？上一场确实有点，我觉得有点控场控的太明显了。
确实，
不要说格林那几个，要不要驱逐的问题，就说就最后几球嘛，比如说。但还有比如刚开场勇士每个人就三犯了，然后最后球那个出界直接吹成真球，哎，这个就我觉得太明显了一点，我觉得这个联盟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是吧？
对他可能是为了增强观赏性，我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我还是不同意他，我不赞成对吧？这比赛就比赛嘛，不要搞成这样。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就你们俩打现实中打球的风格。就会比我更喜欢库里啊，是吧？我觉得你们俩就是不知道我喜欢库里，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投三分球，是吧？就
对对对，
我
经常突破，
我的打法可能就让人感觉我喜欢莫兰特了，是吧？
喜欢威少，
喜欢威少，对对，就比较铁，比较铁。
就是干
对，你们俩投篮这么准，就不喜欢库里吗？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打法问题吧，也不能只说只是打法问题，对吧？可能是球风问题，或者是
球风问题，对对对，
对，就是
这个
你喜欢球星，可能跟你的性格或者说对吧态度某方面是一样的，
嗯，对，但是跟你的能力不匹配，就我这么打是因为我从小就这么打的，我现在我技术我只有这一个技术，你让我打成像别人一样，我可能就特别拉胯的。我也不想给我们的队这个
来我们先说一下，就大家各自喜欢的球星啊，就以免可能新听众不知道，对吧？首先那个 Rookie 是很明显哈登
球星一直在变，对吧？但今年还是哈登，对，就是哈登的性格就是 I don't give a fuck， 对吧？就是做我自己啊，我不需要经纪人，我就是我为我自己代言，啊，就是那感觉，所以他的打法就很 chill 嘛。所以我觉得他的 lifestyle 跟他的球场上是很统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就很 real。
夜店小王子
啊，这个现在不怎么去了，希望他现在在迈阿密不要去了啊，就是不要回到2012的感觉。
OK OK， 我现在没什么特别喜欢的，要硬说的话，可能就是小卡呀，或者是 KD 啊，
保罗，
对，然后。保罗其实还好，但我比较喜欢布克，对吧？我觉得布克还是可以的，就感觉有点科比当年的意思，对吧？
啊，
所以
我觉得
就都还不错吧。
布克很 old school 啊，布克，你看他不光他不玩什么东西来着，反正 Instagram 有，但是什么 Twitter 是没有的吧？
对，他收集很多那种很老的车嘛，老爷车，
对对对对，
开那种那种美国。什么90年代黑人说唱歌手那种歌那种车，然后对他打球感觉基本功还可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也是神一场鬼一场。
没有，我觉得他能力上差科比太多了。这当然就是说我也不是说讨厌布克怎么样，但我挺喜欢他的。但我觉得就是你看去年第五场最后单打被抢断还是被盖帽，就是这么关键的时候是吧？你哪怕投出去都好，就单打能力，我觉得差太多了吧？你要说单打就是接近科比的，或者说跟科比一个级别，那可能杜兰特、哈登这也差不多。布克就能力上还是不太够，我觉得。
对。
现在就说打球像科比对吧？现在说
打球像科比
，Mamba mentality，
像科比的很多，威少不也像科比吗？
全联盟威少最像我是吗？没有。
然后刚刚凯文老师又黑我，我像威少，那我就等于我像科比是吧？那谢谢啊，
科比的
都是轮回吧。心疼威少了三秒钟，默哀一下。
威少没了。
威少巅峰时期很强，就是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
这话说的巅峰是现在已经过巅峰很久了。
那其实这就又回到我说的那个耐操的问题嘛。那威少，你别看他身板那么硬，还是不耐操。 是吧？受了那么多伤，那现在下滑这也是
对对对
也是意料之中吧？我觉得，
嗯，
对，我觉得威少唯一就是会被黑死，是因为他合同可能年薪太高了。他要是在不在湖人是吧？在什么奇才什么队的打得挺好，大家也不会去那么黑他。
嗯，
对，所以没事不要去湖人是吧？
对，但是老詹把他搞过来，意思是咱俩就是互相抱大腿，对吧？你抱我大腿，我也抱你大腿。但是发现这威少这大腿有点抱不住，
但
铁，
我觉得怎么说呢？那其实就是湖人是老詹的球队嘛，但是威少又需要球权，所以确实
就
是两者不合适，你知道吗？也不是谁对谁错，就好像这个小两口最后没成，就是不合适，是吧？也没有谁对谁错，
对对对。
嗯，
确实，嗯，对对对，然后
而且就是威少他身边需要配置嘛，湖人配都是什么虾兵蟹将，就是什么 THT 是吧？那叫什么
THT
Horton Tucker， 我操，那个塔克、啊、不是雄鹿那个塔克，不是热火的塔克，是那个湖人版的塔克，就是那个就拿不出手的塔克，这么说，
嗯、对对，我知道那是
啊。
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Rivers，
啊，那个你别说，打的确实挺好。
那个是一个新秀还是二年级？反正是一个小白人。
对，他叫里弗斯啊，他不叫
里弗，
他叫 Reeves 啊，但是翻译成里弗斯啊，还好不叫里弗斯。对，他很强，他在老詹身边，就这种大佬身边、啊，就 old school nigga 身边，对吧？
嗯，
他心态一点都不怕，打出来了。
对，
你不像那 Tucker 就真的崩了。
但是作为一个就是大就没有人听过的一个小二年级小白人，就上来打首发，我觉得这也证明他们这个确实这个人是不太行，
是
吧？是
的，很畸形。
对，
嗯
嗯嗯。哎，说回比赛，说远、
哦，说回这个系列赛，
怎么说老詹去的啊？灰熊啊，勇士，刚才说完勇士对吧？啊，勇士还没说完对吧？勇士那个汤普森今年。啊，常规赛养了大半个赛季，啊，在末尾复出啊，当时特别铁啊，但现在打得特别好，每场都是大腿的那种三分，什么十中八、十中五、13中8这种水平。
对，但是昨天最后两发不中。
没事，就
神一时，
但最后不是防穆兰特也防住了。嗯、其实我觉得穆兰特就，我觉得联盟有点拔苗助长，因为我觉得他离巨星还差得远，就是他的投射能力是吧？你又不是字母哥，你要但凡有字母哥那个身高臂长是吧？那我也就不说你投射啥，但你是个控卫嘛，而且他也不高，然后身子骨也不壮，他是属于那种，就是瘦然后跳得很高的那种，
那对跳高选手、
就是、拉杆啊什么之类。但我其实觉得就莫兰特我觉得看多也就那样，就是。因为第一轮打那个森林狼嘛，他跟华子放在一起对比，我不觉得华子比他差太多，其实华子只是因为他不是老大而已，我觉得华子的能力我知道未必在他之下嘛，是吧？
对
对，
而且华子才一年级嘛，
二年级，
那哦二年级
二十三，就是华子他是一个，你别看他很小啊，就是他跟唐斯一比，那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是我记得哪一场就是森林狼险胜对吧，然后唐斯的开心像个孩子一样，我操，贼不要脸
啊！对对，我看那图。
然后华子就很不爽，对吧？一脸就是那种很有城府，对吧？说比赛还没结束呢，哥们儿，你在笑什么 ，bro？
真没见过世面，
对啊，真没见过世面，唐斯。所以当时华子就领袖风范尽显，我操，真老大，对吧？
嗯，对。
所以
唐斯大队估计也不太行，唐斯这个人，
唐斯不太行，
唐斯太软，唐斯就
浮躁。
对，我觉得唐斯要是交易走，或者说华子去了别的队，华子会更有前途一点。所以这个出于私心，就是说一句，对我目前比较看好这个华子这个年轻人吧。嗯，
华子去魔术。
首先，他的身体素质啊，我觉得真的未必比莫兰特差。莫兰特是很能跳，就是这个各种 highlight 是吧，都是他。但你说他第一步快不快呢？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很快，是吧？那你在篮球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是第一步快不快，这决定你进攻的就是天花板嘛，上限吧。那华子的第一步是非常无敌的，我觉得。然后更令我惊喜的是，华子的篮非常准，而且他心脏也挺大，就第五场他最后有个绝平三分嘛，但最后又被绝杀了。 最后他防守的时候呢，就犯了点年轻人会犯的错误嘛，去赌博性抢断，就失位了嘛，失位了，所以被莫兰特最后绝杀了。所以整场看下来，我就觉得比较可惜嘛，看森林狼。
对，对，其实现在西决是森林狼打勇士的，对吧？4-2，森林狼应该4-2赢下来的。
这个不好说，这个就不说了嘛。这个如果论就我们就不说他了嘛，因为如果论的话，去年总冠军是狼王嘛，是吧？那个脚长长了，
一公分。
对，但我觉得反正华子这个年轻人未来可惜嘛。然后说回灰熊，我就是觉得莫兰特就联盟捧他的意思很明显，但我觉得他能力到没到呢？
这个赛季还没
到，有待观察吧。我觉得至少这个赛季还不是那种值得。你看看同年级的詹姆斯在做什么，你再看看莫兰特，你就觉得莫兰特也挺水的。对，
就是我觉得联盟每年都要捧一个人嘛，对吧？之前是捧20年捧字母，21年捧卢卡，对吧？今年得找个人捧了，现在没人捧了呀，只剩个灰熊，对吧？灰熊今年第二嘛，然后找到个箭头莫兰特。其实我觉得联盟应该去捧那个贝恩，就是那个肌肉棒子投手，我特别看好那个年轻人。虽然说他的手短如短分是吧，如傻分啊，那个手那个臂展真的是。真的是捉急，就是你网上看他那个图，你去网上随便搜一下，
他的比例跟我差不多，我觉得。
就是你以为那图是
想到自己，
就是你以为那图是 P 的，其实是真的，没有 P， 就是他那个手短的，就是跟那个就是霸王龙，你知道那种感觉吧？就是那种感觉啊，那个手简直就是拿个篮球之后就没有别的手臂了啊！就但是他投三分特别准啊，而且他身体天赋又好，你别看他那么多肌肉，他身体的投篮的时候那种肌肉记忆特别好，而且今年。他是从去年才8-9分，今年直接拿到17-8分吧。然后本来最快进步奖是给他的，结果给了莫兰特啊，我就很不爽。你莫兰特，你都进了全明星了，你还在意什么 MIP 对吧？这个最佳进步，
对确实，
所以
就很无语。
我觉得这个，
然后最恶心的是莫兰特拿到奖之后是吧，还在 ins 上面艾特了贝恩，说 Bro this is for you 是吧？就很无语了。
情商也差点意思，
你就不要艾特嘛，对吧？大家都很伤心了，你就不要艾特了。你在搞好话都被你说完了，对吧？被人哭晕在厕所
，Desperate
Bang，Desperate Bang， 对吧？
Desperate、
绝望了，
确实。
哎，莫兰特是耐克签约的吗？
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是吧？
难怪。
但他反而是估计要出自己的签名鞋，估计换。
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嘛。主要是为什么捧莫兰特？我感觉主要是蔡恩自己太拉胯了，就不打球。我操，真是有病。
对。而且我觉得莫兰特他不是能跳嘛，对吧？耐克正好宣传一波自己的鞋，对吧？穿我们这个什么 Zoom 的。跳得高一点，有这种加成。
但我还是觉得真正你要说跳得高，但是我跳得高，而且对膝盖压力也大，第一步快那是真的挺牛逼，我觉得。
对，确实，其实库里第一步就挺坏的，他想过人都是要过就第一步过，对吧？但是莫兰特他应该是运动战的时候比较强，
就是没人防守的时候比较强，
对，没人防守，他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然后来一个空接这种，
对，然后你看那个录像就觉得很炸裂。其实你如果看现场，你能想象到，其实他力度不大的，因为他力气不够，你看他小身板，
所以我觉得也是可能短视频时代的一种现象吧，就这样的球星会比较受人追捧。但是在莫兰特本身其实打得好不好，那肯定也是好，我觉得他也大心脏。什么之类的，他有一手抛投嘛，但我觉得这么捧就有点怪怪，因为我看比赛的时候就觉得他其实挺拉胯的，虽然他有各种 highlight 是吧，就那个隔扣森林狼那个人，然后还有最后扭腰绝杀什么之类的，但整场看下来就觉得其实球给他我就觉得很不稳，如果我是灰熊球迷的话，
对，而且他现在觉得自己确实是球队老大，然后也是就是瞎打，
但不是有个数据，就是说没有莫兰特的时候，灰熊也是连战连胜吗？
啊，对，
啊，就那个很尴尬，就没有莫兰特的时候，灰熊的战绩是历史最佳，就比那个乔丹的公牛，比那个73胜宇宙勇，
赢球不尴尬，缺谁尴尬嘛，是吧？赢球不可怕，缺谁尴尬？
赢球不可怕，缺谁尴尬？对，
真的， 穆兰特又毒瘤，我操！
对，灰熊我觉得他前两年打的是快乐篮球，我们都是年轻人，也没想着进季后赛，甚至是没想着那个去去什么争冠这种想法，对吧？就是打着玩，所以他们打了一套自己的体系出来，就是年轻人快乐篮球，然后跑轰啊这种打运动战的时候把球分给所有人这样打，但是打着打着莫兰特突然成一个所谓的这个巨星，对吧？然后突然这个赛季就
对
感觉之前那味儿没了。
之前主要是有亚当斯，就是亚当斯那个，
对对对，
就是个大暖男，对吧？也不要球权，你们瞎投我抢板就是了，我抢完板再给你们继续投，对吧？就是氛围特别好，
对，
当牛做马的是吧？
对，
okay, 那灰熊说这么多是灰勇士吗？勇士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最不用介绍的一个球队了，这个在球迷中的这个普及程度是吧，这个不用大家说了，我觉得勇士不管是从他的体系也好，然后他几个球星我觉得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嘛，然后现在还多了个普尔是吧， PTSD 阵容
乔丹普尔，对
对，然后勇士的话我觉得最大的短板那当然就是说五小放在现在还好不好用嘛，内线肯定是缺人的嘛，那 Draymond Green一旦陷入犯规麻烦，那勇士的那个内线的防守怎么办呢？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嘛。还有库里一直以来就是没哨子嘛，而且库里不是那种，就库里强大家都知道，但库里不是那种就最后时刻用强攻来硬解比赛的球员嘛。
对他需要组织。
可能因为这个你大家就觉得我不喜欢库里，因为我可能之前喜欢的球星就乔丹、科比。Leonard 就小卡那种，就是攻防一体，然后最后时刻就是自己硬干的那种。那库里显然不是这种球员嘛，但库里他自己也开创了自己的时代。我觉得库里的影响力不用多说了嘛，就是三分球为什么这么流行是吧？然后那个大家为什么喜欢这个一过半场就投篮是吧？我觉得这个不言而就对篮球这项运动本身来说，它的影响力其实我觉得是大过。科比啊那些巨星呢、啊、我觉得他跟乔丹是一样，就是对篮球这项运动的改变，乔丹是把篮球从巨人运动变成你看后面就变成那个得分后卫频出，什么四大分卫时代，然后库里的作用我觉得就是你没有一手三分球你在联盟就生存不下去嘛，比如说像威少
没有三分球就身为一个后卫没有三分球是你的耻辱，对吧？
对对
但是之前不是这样，
对
对啊，现在大个子都去投三分了，
是唐斯嘛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其实真的，我们打场的时候，我们以前在大学本科打比赛是这样三分一直投吗？也不是，这样
的。我靠，之前我们大二大三的时候这样投会被骂的，对吧？你要咔咔外面投三分，你这
主要是咱
会有骂的，
对吧？
咱也投不进呀、啊，对吧？咱还不如上篮来得快。
对啊，当时就觉得，
但
是
是
因为但这个也有道理，就是说比赛到最后时刻，而且甚至就是上强度的时候，你三分是不容易进的嘛，因为你一定远。第二是你三分线虽然远，但是你出手点少嘛，你毕竟是一条沿着一条线投篮、
啊，
那你如果中距离强的话，你是等于整片区域你都可以出手啊，这就是是什么像科比跟那个小卡是那种就。最后时刻无解型的，你只能祈祷他投不中，这当然是有道理，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像勇士那样打球，就是前三节就已经把分差拉得很开了是吧，那就也不存在说什么最后时刻这种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勇士的篮球可以说你可以说他什么16年输了那个冠军，但是他还是在五年时间里面拿下三个冠军，还是非常牛逼的吧，我觉得
对，然后我觉得现在这帮人也没老，对吧？他的技术还在，然后又补强了一个乔丹普尔，所以乔丹普尔也是一个骑兵，我觉得就他放去任何一个没进季后赛的球队，可能就是一把手、二把手的这种级别，但是在勇士只能当四把手吧。
对，勇士主要还是这个那个格林，他有传球体系，
对吧？
自带体系球员，虽然他有这个恶犯麻烦，对吧？他现在。已经再拿个恶犯就要直接禁赛了，对吧？
禁赛了。
但是他的传球组织确实很强，
对
啊。然后这个勇士普尔是自己培养出来的，这个很厉害。勇士是善于培养自己的球星的球队，你像库里、汤神还有这个普尔， 可能这个小佩顿对吧，这个 Gary 手套佩顿的儿子叫佩顿二世，可能也马上培养出来下赛季，这个就很厉害，他们不需要交易，只需要自己培养。
嗯，对，我觉得但这体系本身也是很厉害，但这个又要吹回我，又要吹一下库里是吧？那个就是我觉得，就为什么在库里身边有这么多巨星出现呢？而且你提到勇士，你不会只谈到库里一个人，你会谈到汤神是吧？你会谈到像 Draymond Green 这样的，这样我觉得 Draymond Green 这种球员就是属于他跟勇士非常的合拍，但他离开勇士，可能勇士也不行，他也不行，就那种球员。那我觉得这样的球员在库里身边都能打得很好，都能发光发热，都能被球迷记住，我觉得本身就是库里这个人一种叫做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感觉，就是他的领袖气质是吧，我觉得有些球星可以学一学真的。然后我就是怎么说呢，而且他不是说那种好像要抢攻的大包大揽那种球员嘛，所以说导致有些时候他的数据看上去不是很好看，但球队总能赢球啊，这个有时候就很妙嘛，是一种数据体现不出来一些东西。然后比如说像维金斯这种在别的球队打了好几年还没有兑现天赋的球员，到了金州勇士以后呢，那甘愿做起了蓝领是吧，这本身就是我觉得库里本人那个人格魅力的一种体现吧。像 Draymond Green 这种硬茬是吧，你碰到谁都是喷的人，他有喷过库里吗？他就是好像就库里的保安一样那种感觉，就谁喷库里我喷他啊，就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
不行吧，这一会儿费用一会儿跑了。
anyway 啊，我就想说一下库里这个人啊，为什么我是库里球迷啊，其实跟他的球风是关系不大，因为我本人在现实中并不是很爱投三分球，而且我也比较喜欢肌肉，就身体对抗，我不是那种灵巧型的球员嘛。但是库里这个人呢，怎么说呢，就是他有一种魔力吧，我觉得是一种你会想成为这样一个人，就你在生活中会想成为库里这样一个人，就
啊对对对，是
你可以说他谦谦君子是吧，但是他又有在篮球场上激情澎湃的摇头晃脑那一面是吧，然后呢但是他又不让人觉得他本人很自大，他的身边的球星呢更是没有觉得好像这个球星好像占走我们所有的光芒，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高级的领袖的感觉吧，跟科比乔丹他其实是不同的风格，科比乔丹是属于那种有点黑帮教父的那种领导，
霸气，
对，就骂队友那种，就是把你不打不成，不骂不成才那种感觉，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吧，我觉得。但你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要成为科比的那种性格的人的话，其实你未必会最后会变成像他那么令人尊敬嘛，因为我们得承认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科比是吧，我们可能没有那样的天赋，我们也没有办法那个像他那么练球是吧，
变成了吉米巴特勒了。
但是我觉得库里是一种你学他的人品是肯定不会有错的，是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吧，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
对对，反正全联盟敢打教练只有吉米巴特勒一个，对吧？库里是以后也挺适合做教练的，我觉得。你像这种个人魅力好的球员，对吧？然后又懂战术，
别，那你说纳什不一，他之前打球不也是个人魅力挺好，没啥。
这可能是个 outlier 对吧？这个不太好讲，
这就不好说。然后这个教练跟球员之间感觉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你这个
对
不好讲。
对，然后不要太执着，对吧？可能有些纳什太执着，限于领域，对吧？自己的那个思想境地就不太行。你要多纳言，对吧？听身边的助理教练怎么说啊？
对。
哎 ，whatever， 又怎么又说回纳什啊？那这个系列，这些再比分预测一下。最终几比几？
那我
从菩提开始
说的话，我觉得要看格林的发挥。我觉得格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他其实是整个勇士篮球体系中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的角色。甚至有时候库里手感不好，你有普尔和汤普森，但格林其实是没有人能代替他。所以我希望他不要再被驱逐了，不要再吃 T 了吧。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对吧？因为你想想看，他如果竞赛是什么结果，我们看16年那个被1-3翻盘就知道了，是吧？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他就没有这种麻烦的情况下，我会看好勇士4-2这样晋级。
嗯，我觉得勇士4-1吧。我觉得就是第一场都8-5了，对吧？都所有的机会都给你了，还是不中用，对吧？你这没法搞。然后我觉得勇士常规赛战绩就是一个是他们也没有全力打，但是灰熊是全力打的，对吧？勇士他是一个季后赛球队，所以我不争你非得第二第三都就无所谓，对吧？我第二也可以，第三也可以，第四也可以。那我觉得他这个就常规赛不能代表什么。然后现在他汤普森回来状态还不错，对吧？至少90%的汤普森回来了。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然后包括乔丹普尔也打出来了，然后包括这个维京斯，之前我们经常说维京斯是一个废掉的，他是状元吗？还是
状
元？
是状元。
对啊，就经常说他是一个很水的状元嘛，但是现在看来就还可以，对吧？也是个中规中矩，像打的相当于是 Tobias Harris 那种级别的比赛，所以我觉得还是 OK 的这个人。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勇士还是很强的一套阵容，对吧？打联盟任何一个队都是很强的。然后灰熊作为一个快乐篮球的一个小年轻球队，应该还是不是什么对手。所以4-1吧，Rookie。
我觉得应该也是4-2，就不会超过4-2，4-1可能有点牵强，对吧？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刚才我们可能就漏掉，就是说这个 NBA 是个商业联盟，对吧？裁判他可能是秉着这个肖华Adam Silver 他的个人的意愿而吹比赛嘛。
他要卖票，对吧？
对，他要卖票。你想季后赛一场门票多少钱？那几场季后赛打下来，可能就直接帮他老板回本了，对吧？这个赛季
啊，
所以说可能是4-1这种大比分，联盟觉得不够，在4-0肯定是不够意思，对吧？篮网那个除外啊，就是机会给你递给你嘴上都不要，那没办法，对吧？一般4-1、4-2这种情况是常见的。那么灰熊，我觉得莫兰特应该会爆个一场，就爆种拿个30-40那种啊，那这场应该会赢下来。然后其他的方面，那勇士每个点都强于灰熊的对应的每个点。对吧？库里强于这个莫兰特，然后汤普森强于这个贝恩，然后这个维金斯强于杰克逊，对吧？还有什么布鲁克斯？那不行，那个人太飘了啊，那个人不够稳。那普尔这边可以顶上，所以每个点都比那边强，所以基本上4-2可以拿下。
可以。好，下一个，
行，那就最后一个系列赛，太阳打小牛，
这个好难，
打独行侠
这个。
对，这个也是，我觉得西部也是比较，就是大家一开始觉得这场比赛啊，可能不太看球的球迷们觉得这场比赛很无聊，但是看了之后发现很有东西啊。小牛，你看
真好看，
他人不太齐啊，就是没什么。你除了东子跟那个叫啥来着？
丁威迪
就在这两人之外，还有谁叫上名字的吗？
布朗森
啊，就是不看球的人可能不知道布朗森是谁，
对，
直到看了今年，对，
但很强，布朗，对，
这哥们真的很强，1.85米身高，对吧？
对，
可能还没有凯文高，对吧？这个
比我高，
对，但是他的那个身体特别强，就他可以顶掉2米大个子，然后上个篮，他不是走那种纯外线飘着打，他是走内线突破的啊，布朗，
对，小钢炮，
这强调要 rookie 是1.88米是吧？
对，
我没有
89
啊，对，那我还是被他虐爆的水平啊，对吧？这个人很强，
帮 Rookie 强调一下这个，
用意何在是吧？
如果布朗森是库里的身材，就不会虐 Rookie 了。
库里1.91米啊，
库里很壮啊，库里
我说布朗森如果是1.85米，然后库里那种瘦弱的那种感觉。
库里很壮，库里肌肉很壮。
现在壮，之前是比较小学生。
对，一拳送我到 ICU 的水平。
不至于，不至于。
说回来，就是小牛这个队真的是没有什么叫得上名字，但是他能打到，就每年都是什么刚快船啊，刚那个谁掘金哦，就反正每次都能打到这个西部半决赛，为什么，对吧？这个队的体系特别好看，
我也不理解，我去。
就是他是真的是 团队篮球的极致表现。
嗯，
就每个人他们都有，比如说三分能力啊，每个人都是东契奇的这个叫棋子，对吧？就是给他配的这个拼图啊，特别特别的有效果。
嗯，但是我其实感觉这个赛季东契奇球权有点多，他一直在
对对
担当有点多，
可能他就有点常规赛放水啊，他把力气留在季后赛打。但你确实看他篮子是比如说比哈登准的啊，就是他关键时候那个篮子真的可以投进绝杀。
嗯，确实，
哪怕你说第一轮东契奇没打，对吧？达拉斯还是很强，然后你这时候就不禁怀疑人生，这个队怎么这么有的打啊？那可能教练一方面是有那个有点东西，这个贾森基德是吧？
嗯，对，
嗯，
基德
是培养出字母哥的男人啊，大家别忘了这一点。
哦，对对对，确实。
哦，
基德当时把字母当成 PG、
哦、对对对
啊，控卫来的。
当时他啊、哦，基德当时在那儿教练。
对
对
对,
对，这个曾经是成了那个之前打那个 NBA 2K 嘛。然后抽卡嘛，就曾经出一种卡，就是错位，就比如说字母是控卫，然后詹姆斯也是控卫，就这种卡就特别强。
嗯、对，打谁都错位嘛。
对对对，打谁都错位，真的错位。
对，所以说这边小牛这边，我觉得记得是把每个人的优点都发挥出来了。
嗯，
当然就这个队也伤不起啊，就伤一个人就可能八人轮转变成七人轮转，那更没得打。
对，杰伦布朗森，对，我觉得这个是 X factor， 布朗森能打得好，然后剩下的人稳定发挥，我觉得还是很有戏的。
嗯，你们看那个沙克的五大九没有？就是他经常会说到个词叫 tragic Bronson，
对 tragic Bronson，
那啥意思啊？我每次想到这个 Bronson， 我说
那个是他那个是 Magic Johnson 的反义词
哦。
就是形容一个人传球传得好传得妙就是 Magic Johnson 嘛，然后
原来如此啊
Tragic Bronson
可以我操 Tragic Bronson 可以，然后每次都以为沙克跟这个 Bronson 有什么矛盾吗？天天骂 Bronson
布朗森，我操，布朗森原地躺枪，
可以、
okay、
嗯，
所以
如果可
以预测一下这个比分。
嗯，比分的话哦，太阳还没说对吧，太阳这边布克什么时候哦？已经回来了，对，布克已经回来了。
布克回来了，
对。然后布克一回来，这个就赢了鹈鹕嘛。啊，本来第一轮打鹈鹕，很多人说什么鹈鹕其实可以刚过太阳，对吧？因为没有布克。那、啊、现在可以看到布克对这个球队的作用，对吧？包括硬仗，有越硬的仗，最后就布克可能就需要锤炼，对吧？当然需要锤炼、
嗯，
但是关键球肯定是给布克投啊，没有第二轮会投就不准关键球。
对，
嗯。
对，而且我觉得太阳的内线也很强，这个 Aiton 大帝，对吧？
嗯，对，
跟麦基，虽然麦基经常上那个 Shaqtin' the Fool， 但是还是比较强的。然后我看谁发了一个动态，小牛的一个人是经理还是总教练说，小牛的特点对吧？我们就是随机应变，我们打体系篮球，我们有好几套体系可以随时拿出来打。打太阳，我们叫变体系了，因为他们的内线是真正可以进球的，就不像狗贝尔，就黑了一波狗贝尔，说麦基跟这个 Aiton 是可以进球的。然后我觉得确实这个从后卫线来说，我觉得旗鼓相当吧，就布克跟保罗对这个卢卡跟布朗森，
对，
然后加上芬尼史密斯是吧？
嗯、
这个人应该也还凑合吧。
对，
就后卫可能没差太多，但是我觉得你要说太阳强的话，可能他内线比小牛稍微强一点。
对，但是你说布克谁来防呢 ？Tragic Bronson 防？哦，不是，不是
Tragic Bronson
布朗森，
布朗森
防他身高不太够啊。可能会有点吃亏，
嗯，对，但是布克如果背身单打他的话，他扛应该是扛得住的，嗯，但是确实身高是不太够，可能够不着球，
嗯，对，但总体来说，太阳实力肯定是在小牛之上的，而且太阳去年就差一口气嘛，今年估计就是还是想就至少要保底总决，他们心气很高，现在，对吧？就是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你能感觉到，
嗯、
而且。 布克他的文化，就是他球队文化其实很大方面是布克影响的。就这个太阳一方面是那个主教练，那个名字叫啥来着，就是记不太清了，对吧？
知道戴个眼镜，
什么威廉还是我忘了名字，但他那个主教练是很牛逼，就是他把这个球队带成了，就是揉成了一个总冠军的这个班底，然后布克是相当于给球队注入文化、注入了那个强心剂的一个人，
嗯，
对，因为他太 old school 了，
对
对，那这个球队，我觉得今年还是大概率进总决赛，对吧？
嗯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一轮过小牛是在我这边看来是板上钉钉的。
对
啊，大比分应该是4-2这样子。
我负一 rookie。嗯，我也跟 rookie， 那我们三个一样，
终于意见达成一致了。
没啥意思，
终于。
那没啥意思。
Okay， 那就西决。
我觉得，西决的话，咱们就直接说总决赛对位吧，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西决、东决都有了，
对
吧？
可以。
那西决那个。比分就不用说了哈，
对，
对对对，就直接说总决赛吧。要不从 Rookie 先开始。
回到那 OK， 那东部的话，我觉得，不管谁过了这个，就是迈阿密还七六，不管谁过，都是刚不过雄鹿的啊，因为雄鹿，我觉得，他们很耐操，对，就是回到刚才菩提说那一点。越打到后面越要耐操嘛，所以你像其他三个队都可能会出现伤病情况。那雄鹿我觉得就算
蓝领球队，
就算字母他扭伤了膝盖，他给隔两场他就给你回来了，就直接把你心态搞崩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打赢雄鹿。包括今年雄鹿比去年虽然少了塔克，但是多了那个Allen 嘛，还是刚才那个观点， Allen 其实这个人挺强，虽然脏归脏，对吧？但是他三分挺准。生涯42%的命中率，那这种人在季后赛也不会软的，因为一个人被骂多了，就是一辈子都伴随着 hate 长大的人，他心理素质非常强的，他不会。
你为什么对这这么了解？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人，我看他，我看了这个人的大学生涯，这个 college 的比赛，他就当时采访就是说，当时大家都在骂我，对吧？不知道为啥骂我，但这种人就是。你看看他做的所有行为就是找骂嘛，那一路上这么长就是成长过来的话，心理素质到总决赛的时候是就越硬的仗他就越能打，我觉得，所以这个点可能是 X factor， 对，所以东部应该是雄鹿，那西部应该是还是坚持太阳吧，对吧？太阳打勇士其实很难说，但是我还是坚持太阳。
太阳打勇士，对，确实太阳打勇士不好说呀。
我们是要预测总冠军吗？还是
就总决赛就行了？总冠军呢？
到处在说，
那就是雄鹿打太阳吧。
你要想说也可以。你觉得雄鹿打太阳是什么？
这太难了，这说不出来。
对对对，这可以单独聊一期。
对
对，
对。然后，菩提，要不你 next？
哦，我很明显就是雄鹿打
勇士总冠军，
但我觉得勇士拿不了总冠军，所以。就他能到西部已经，就他能冲出西部已经很难了。其实，毕竟大家年纪都大了。然后刚刚也说了，五小前几年好用是吧？现在面对雄鹿那几个锋线，我觉得不好说啊。然后雄鹿防守又好是吧？这个水花兄弟就怕这种防守上强度的。所以我觉得，而且在心态方面，我觉得雄鹿是没有 nothing to lose。而勇士那边的话，其实大家年纪都大，可能今年这个机会不抓住，也许明年就真的也可能也没有机会，因为明年大家阵容也都齐整了，是吧？今年有很多人受伤，小卡什么都在板凳上坐着，所以我觉得勇士可能会更着急一点吧。我觉得雄鹿是有恃无恐的，所以从心态上来说是雄鹿占优。进攻的话，其实我也说不好，因为两边都有无解的点。我觉得两边都有无解点，勇士是勇士的体系，而雄鹿这边就是一个突出一个字母哥嘛，所以
还有大洛，我觉得雄鹿打勇士的话，大洛看他发挥了。
但大洛
勇士那边
是，但我觉得大洛也会可能也会被比如说拉出来五小拉出来单打给兑换掉，就好像以前西部的一些中锋也经常会被换掉，就我觉得是这种一换一的感觉，就像下象棋嘛，
对对对，
大洛相当于一个
对对对
大洛去防库里，对吧？就这样这样错位换开，反正你也防不住库里。
我觉得就是勇士有很多个点，不单只靠库里现在，所以
嗯，
但我觉得防守两边其实都各有特点。其实大家老是觉得勇士就是水花兄弟，其实勇士防守是很强的，就轮换啊什么各种是很强的、
嗯。
所以这个防守不单是身体的对抗嘛，还有一些策略上的东西。所以我要说一下为什么我没选太阳，因为我觉得太阳真的没那么强。就在我观念里，我觉得太阳没那么强，是因为巨星都差点成色嘛。所以我已经说了，布克在我这里并不能达到超巨的，他的单打水平达不到超巨的水平，是吧？然后 单打，我觉得他单打都打不过，肯定打不过东契奇嘛，是吧？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小牛赢不了？那小牛确实。整体实际上差一些嘛，那然后如果打到西决的话，我会觉得打不过勇士，因为保罗跟布克都差点意思，保罗我觉得也差点意思，虽然这么说可能很多保罗球迷会不高兴，但我觉得保罗真的各方面限制吧，我觉得他离历史顶级的那种感觉还差很多，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在关键时刻就不好说，这个可能一场是圣保罗，下一场就可能拉胯了，是吧？就那种感觉嘛。
对，
身体有，我觉得他身体素质有限，这没办法，就技术已经是炉火纯青了。
他主要是老，老
对老爷子，而且他年轻的时候就好像膝盖就受什么大伤嘛，就一直就是都是身体条件就不在最佳状态，所以也没有什么办法。然后。东部我觉得没啥悬念，是因为对于巴特勒这个人，说实话我是真的无感，因为我都说他硬，但是他的技术也就那样，你知道？就2020年他们闯入总决赛那年，我不也看了？我就觉得巴特勒固然重要，但那一年能进入总决赛，首先那一年是园区比赛嘛，有各种偶然因素嘛，就很多人状态都不太好。然后特别字母哥那年很拉胯，我记得被热火干掉。
对，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就是外面那个邓罗和那个西罗两罗爆发了，然后后面再过一年，就去年上个赛季就又恢复于平静。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他们光靠巴特勒的话不太行。因为巴特勒，因为洛瑞这种组织后卫，你配一个小卡可以，但是巴特勒跟小卡差距那不是一点半点，所以我觉得热火没什么希望。所以我觉得雄鹿打勇士吧，然后雄鹿总冠军嘛。虽然我很希望不是这样，但是如果客观来说，可能这个概率比较大。
对，我觉得那我是反向菩提是吧？这次。我是东部是热火嘛，然后西部是太阳，然后热火太阳的话，我觉得就这个就不太好说。我是觉得东部唯一打的像体系篮球的，我觉得像团队篮球的就热火，剩下的队都有点体系没完全被打出来，然后加上热火这次。板凳深度我觉得是非常够的，西罗算是打出来，虽然邓罗废了，邓罗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废人了，但是西罗确实是打出来了，对吧？然后是一个妥妥的首发的一个状态，加上这个奥拉迪波这个骑兵，加上这个热火的这个防守强度是非常硬的，这也是巴特勒给热火带来可能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防守体系是巴特勒建的，对吧？然后我觉得，雄鹿打热火，如果这两个队碰上，肯定是至少六场，对吧？如果第七场的话，就是不太知道。反正我觉得我是希望热火赢，虽然这两个队可能东部胜率差不多，但我希望是热火赢。然后西部的话，也是太阳打勇士，感觉。也是胜率差不多，但是我个人希望太阳能赢一次，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保罗他快退役，然后他也是对冠军非常渴望，也是需要一个戒指嘛，然后包括现在就大家能看出来，他就保罗已经打得非常饥渴了，虽然布克偶尔会比较拉胯，他之前保罗打那个鹈鹕有一场是14投14中是吗？
对，
百分百
对
feel goal。
那场牛逼啊，对。
对，那场真牛逼啊。那其实那场太阳打的并不好，但是就每次保罗拿球就进，然后就硬生生把比分咬住，后面赢了鹈鹕，所以我觉得那场是让我觉得保罗还是可以的。所以打小牛应该问题不大，然后打勇士的话五五开，但我希望是太阳赢。然后如果真的总决赛太阳碰热火，我觉得热火还有机会，他们阵容这些人都还比较年轻，还有一次机会。然后我觉得给太阳一个总冠军，可能我会比较开心。
嗯，
但是
就是东一打西一呗，对吧？
对，东一打西一。
make sense。我其实觉得，哎，说到底啊，就是真的打到后面就看谁健康，谁保持健康，谁的冠军赢面就大很多。
对，
参考上赛季杜兰特的。
对，哎，你没有发现今年？你没有发现今年有一个特别好就有意思的定律，也是我个人非常想看到的。现象就是说，这八个队里面，对吧？好像都是打体系篮球，就团队篮球。你看有巨星的，什么篮网 out 对吧？你就湖人詹姆斯直接就没进季后赛，对吧？就是你看这些巨星，好像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开始落幕了。
对，
体系篮球才是真正的核心。
一个人肯定是不够，至少两到三个人，至少三个人吧，我觉得。
对，所以这极大考验了抱团的能力。你像抱团的湖人，一点成功都没有，对吧？
这是为抱团证明的吗？
对，就你像那个什么，2010年开始的抱团现象，到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十个年头过去了，不复存在了。现在就是讲大家的配合啊，打完比赛就吃个饭，培养一下感情，这个很重要啊。在场上怎么沟通，这很重要啊。巨星其实已经不会为他买单了。
懂了，懂了，下次吃饭我一定去嘛，
对吧？对，上次你没来，对吧？上次没来就不对了。
对，我的问题。
下场没有球传了，是吧？
现在我已经组好队了，不带开门
了。哦，这样是吗？
对，
非常重要。
但我觉得其实就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每次巨星夺冠也都是靠体系，就我想不出哪一年就是冠军球队真的是立棍单打。
但之前的那种体系是围绕这个巨星建的体系，现在不一定了。现在可能是就是会分担一点。
那比方说去年雄鹿夺冠，他的体系也是围绕字母哥建的。然后今年的勇士的话，那勇士不用说了嘛，那就是围绕水花兄弟和这个格林建的嘛。我觉得就也不是说我也不是说巨星不重要，或者说巨星很重要，我只是觉得就是要适配嘛，就是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首先你要有成色的巨星，其次你要或者这么说吧，就算你没有巨星，你要有一个进攻上无解的点才能夺冠。就但防守是最重要，防守是决定了你的下限嘛。但你能不能夺冠，我觉得还是决定于你进攻上有没有无解的点。你有巨星，那当然可以是无解点。比如说当年那个猛龙，那我就赢一手卡子哥是吧？我就怼你，你拿我没有办法。那如果我们说一些历史上所谓的平民球队，比如说最著名的2004年那个活塞嘛，没有一个巨星对吧？但他们进攻上有个无解的点，就是那个昌西比鲁普斯那个持球组织加上那个汉密尔顿跑死你。就是耗光你的体力，这是他进攻上我觉得几乎很难去解决的一个点，所以那年他们能赢得总冠军，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所以包括那个2014年的马刺也是，就是我的这个体系本身，你拿我的进攻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也不用靠巨星，就是说我不用让那个邓肯或者莱尔拿大数据，但是我这个体系本身你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样我就能赢得总冠军。所以说我觉得赢得总冠军就是。首先就是说，防守这是肯定的，就不用说了。然后进攻上你要有无解点，有巨星没巨星都行，只要是适配的就行。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心气上很重要吧。有些那个像字母哥这种，其实说真的，他就是比较容易成大事的性格，所以，
对，巨星就是以前对巨星的要求很高嘛，就是说。或者说只有一点啊，做到就算巨星，就是说你关键时候把球给你，你能不能投进啊？但是现在可能比赛都不需要打到最后一刻就决出胜负了，对吧？
对。
那除了控场之外啊，就是裁判控场之外，那这个时候更多看的就是考验这个大家战术怎么样，传切跑动怎么样，然后对吧？就是默契怎么样，这就很重要。那这个前提就是说， 在同一个队打很多很好几年，打很久。你像迈阿密就是这几个人一开始就是打了三四年四五年了，一开始从零比四被淘汰，慢慢打到今天啊。太阳也是一样啊，当时那个太阳上了个巨星是谁来着？都没有人了是吧？这可能还是
那就是
没有上一个巨星
那就
对啊。所以说嘛，就是这帮班子一直在打好几年才有今天的效果。所以我想说，篮球终究是一个团队的运动，
这是一定。我觉得就是，但我觉得你说的我非常同意，就是说巨星没有一定得像乔丹一样，就是不是一定得就是攻防一体，然后飞天遁地，也不一定非得投进最后一投才叫巨星嘛。比如说像字母哥这种罚球有时候都困难的，他也能是巨星。所以我觉得现在的 NBA。毕竟我们这个篮球是多少年，100多年是吧，进化这么多年，我觉得对于巨星本身已经没有说唯一的定义了。就好像杜兰特他立棍单打对吧，但是他的球队会输球，就这种感觉。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巨星是多样化的，然后赢球的体系也是多样化的，所以拼就拼就是巨星跟那个体系的适配程度吧。
嗯，
对我觉得就是巨星这个讨论可能是前七八年前十年左右，大家可能觉得一个巨星打得好真的可以赢球，那现在可能不是这样了。现在如果你有一个巨星我也有一个巨星的话，那可能差不多。所以大家现在讨论更多的是谁是 X Factor， 就是谁打好了这场可能这个队赢的几率会大，对吧？所以也是所以大家就现在会讨论，你看像 Maxi 他如果打好了，那七六人就会有很强的帮助，对吧？那太阳如果是什么 J Crowder 这种人突然三分进五个，那太阳就非常好打。大家不去讨论，因为大家对巨星的这个expectation 就在那儿，然后他的上限虽然很高，但是大家对他的一个 average expectation 就已经在那儿了。所以大家就是讨论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体系，然后觉得这个巨星。就是虽然很重要，但是现在可能是更是一个团队篮球的一个时代。
对，你们说的非常同意。就这个篮球，就还是回到原始的篮球定义，所以，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对吧？季后赛就是讲 X Factor， 这场你爆，下一场谁爆不知道。
对，
这是秘密武器了，对吧？
对，
你说巨星一直打七场也不是不行，但是终究是人类，终究会累嘛。那还不如来一个 X Factor 给你投几个三分。对吧，赢面大一点。
我觉得也有一种就是篮球毕竟是一直在进步的，不可一项运动，我觉得所有运动都是一直在进步的。但是在技战术上面，我觉得肯定比我们小时候看球的时候进步了很多。比如说小时候看球大家都会鼓吹，比如说一人一城啊，一个球队就一个明星那种
啊。
那其实你说健康不健康的是吧，像艾弗森那样单打那固然好看，但是健康不健康的是吧，艾弗森进总决赛那一年也是有体系的呀，是吧？内线有穆大叔，然后外线有人帮他组织，有个人叫斯诺，是吧？可能你们不知道，大家都听没听过，是吧？艾弗森当年去打得分后卫去了，对吧？这也是一种体系的表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巨星和体系是一种鱼和水的关系。然后我觉得像以前科比那种单打，他的单打是体系的一部分，就是说我在三角进攻解决不了比赛的情况下。然后我外线又没有别的得分手，因为他内线三高，但外线只能靠科比，所以说他这样的情况下，那科比带领湖人那个三进总决赛，两夺总冠军嘛。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大部分的球队哈，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夺冠的心，你都会去围绕巨星去组建体系，而不会放任巨星去单打吧。
对。现在还有单打的球队，单打球
队不要说太明显了，就已经说得很明显了。
对，
哎，
下个赛季希望他们能
加油吧，
能悔改吧。行，
可以，
这期我们先录到这儿啊，然后我们也给了自己的这个预测，然后也希望听众们就是记一下我们的预测，然后看看最后，对吧？
看谁
今年是谁，对吧？
今年搞不好又是凯文，对吧？
我觉得
我希望
很渺茫了。
好，我们拭目以待。
行，那今天先录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拜拜。